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吴春波、田涛作品，讲述华为发展史和任正非的管理哲学。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赵哲播讲。领袖要摒弃帝王思想。2012年元旦，任正非发表了在 EMT 会议上的讲话，一江春水向东流。华为内部网站3天的点击量达到了60万人次，在国内各大网站和媒体中也激发了巨大反响。这是那个一贯强势神秘的任正非吗？这是真正的任正非吗？是的，这就是任正非的真面孔，一位骄傲、自信、恐惧和孤独的混合体。在文章中他自述道，小时候妈妈给我们讲希腊大力神的故事，我们崇拜得不得了。少年不知事的时期，我们崇拜上李元霸、宇文成都这种盖世英雄，传播着张飞杀岳飞的荒诞故事。在青春萌动的时期，突然敏锐地感觉到李清照的千古情人是力拔山兮的项羽。至此，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又成了我们的人生警句。当然，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迫使我们在学习上争斗，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正是这种英雄崇拜的人生哲学，给他的个人履历添加了太多的坎坷。小学、中学总被同伴们排斥，大学加入不了共青团，当兵多年也没加入共产党，处处都处在人生逆境。孤立、孤独是他40岁之前的真实描述。从没有做过领导的任正非，在过了不惑之年之后创立了华为，与一切草莽英雄打天下的经历相似。创业初期落草为寇，不分彼此，分银子、排位子、称兄道弟、分股均产，一派梁山伯结义的热闹景象。这就是早期华为的真面孔。我是一个人创建了华为，当时在中国叫个体户，想组织千军万马是有些狂妄，不合时宜，是有些想吃天鹅肉的梦幻。我创建公司时设计了员工持股制度，通过利益分享团结起员工。那时我还不懂期权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这方面很发达，有多种形式的激励机制。仅凭自己过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与员工分担责任，分享利益。在华为成立公司之初，我是听任游击队长们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10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听听研发人员的发散思维，乱成一团的所谓研发，当时简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罩中的苍蝇，乱碰乱撞，听客户一点点改进的要求，就奋力去找机会，更谈不上如何去管财务了，我根本就不懂财务。结果后来没有处理好与财务的关系，他们被提拔的少，责任在我。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是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到1997年，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任正非以极其坦诚质朴的语言再现了原始积累期的华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在早期的成长中一般都充斥着朴素的平均主义文化和简单的民主形态，比如太平天国的早期，同盟会的早期。但当组织壮大时或霸业有成时，组织领袖的专制风格便开始膨胀起来，大权独揽，小权一独占，上上下下为老板马首是瞻，任何不同意见或建议都会轻易被扼杀或否决。这在中国的各类组织中，甚至高等学府、科研机构、各类协会里面，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人有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可惜的是，这一点在中国的企业中也十分严重。10年前、20年前创业时，乃一介平民，或系低层官员下海经商，或亦转业军官，或亦农民，或亦教员，若干年后斗转星移，占得一处商业地盘时，就开始不可一世起来，自视甚高，自我膨胀，唯我独尊，专断独裁，企业内个人崇拜之风炽盛，甚至荒诞到将企业的成功归结为自家祖荫的风水， 而不是几十年的群体奋斗。悲剧在于，当企业家变成以老大自居的帝王时，企业的管理文化就开始黑白分明起来，而黑与白的标准则完全依据老大的喜怒好恶，而不是客观的灰色灰度。当一个领袖、一个声音、一个思想统治一个组织时，这个组织就开始肢体僵硬，离崩溃不远了。任正非正是华为公认的企业领袖，但不是帝王。媒体为了耸人听闻的效果，总喜欢给那些有巨大气场的强势领导人冠之以帝或王的称号，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和偏见。帝者王者，无疑是高高在上者，也无疑是挂在天上的被风干的思想木乃伊。远离现实，自我封闭与被封闭，金口玉言，字字金科玉律，最高指示谁也不可质疑。在这样的帝王所缔造和驾驭的企业帝国里，一切都是高度秩序化的，非黑即白的，空气紧张甚至让人窒息的。很显然，当人们赋予乔布斯帝王的桂冠时，不是在颂扬他，而是对他的误判与亵渎。任正非总是在撕去披在他身上的皇帝的新衣，总是在说，我什么都懂一点，什么又都不懂，我不过是华为的文化教员而已，我在技术上、管理上、财务上基本是个半明白人，处在边学习边实践的状态，因此我必须也只有谦虚地团结一群人，发挥集体管理的作用，去推动企业的发展。在华为2012年的一次常务董事会的民主生活会上，有人提议对任正非进行评价并投票。老板懂技术吗？有七人投否定票。老板懂市场吗？又有七人投否定票。接着问，老板懂管理吗？有一人投否定票。投老板懂管理否定票的是华为副董事长徐直军。这位湖南籍的小个子精力充沛，敢于直言，商业嗅觉敏锐，是只狡猾的小狐狸，鼻子尖尖的，总能先于他人闻到任何的机会。但他有深谙合作之道，正是他在接待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时说，华为的 IPT ISC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任总就懂几个字， IPT ISC 内容就不明白了，但他坚定不移的推行，把不合适的人调开，这个巨大的管理工程变革实施历经14年，才有今天的研发水平和端到端的交付水平，培养了服务于全球客户的能力。徐志军还原了真实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带有强烈人事风格的任正非。是的，任正非对技术、市场甚至企业管理并非都懂，只能算是半瓶子醋，但任正非的确是一位管理思想家。用任正非自己的话说，我20多年主要是务虚，务虚占70%，务实占30%。他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于学习、思考、交流、传播。少年创伤记忆，饥饿与共享。2012年以来，华为在全球走出了被妖魔化的影子。人们通过华为越来越开放和透明的举动，终于意识到，这家来自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成功的背后，有它令人信服的故事经纬和哲学架构，及一套简明的基于人性欲望的价值观所牵引下的有血有泪、有欢乐有苦难、有充实与绝望的一部群体奋斗史和财富创造史，同时也是一部人性管理思想的探索史。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访学期间，不止一位教授好奇地探究华为的管理理念和实践，显然是现行的东西方管理教程无法完全覆盖的，许多方面也溢出了旧有的框架与范式，甚至是华为自身的独创，比如两次大辞职的变革举措等。问题是，它的源与流出自哪里？笔者答，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去找吧。这篇写于2001年的口水化的散文，可以说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极其坦诚的内心独语，既是对父母的电文，也是对自己说的话，同时也是对公司内外部员工、社会大众以及各类关心和猜忌华为的人的一次表白。华为创立30年的全部思想与实践的源头都可以从中寻出脉络。饥饿的印记在这篇散文处处可见。在56岁的任正非的心里， 20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留给他的最深刻的画面是每天早上母亲塞在他手中的一块玉米饼，而这是从父母和弟妹口中抠出来的。每到月末几天，母亲四处去向他人借2-3元人民币，以度九口之家断顿的饥荒。两三人合开一床被子，而被单下面是稻草，大热天从没穿过衬衣，总是穿着厚厚的衣服，因为家中没有换季的衣服。饥饿感是留存于经历过长期忍饥挨饿年代的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从而形成了一些人或多或少的少年创伤记忆。这种积淀无疑会对每个成长中的个人的性格、人格构成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影响。有学者以观察而非实证的判断得出假定性结论，饥饿带来的心理创伤是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出生的人普遍对短缺恐惧，而当这种恐惧或焦虑遇到释放的机会，便会衍生出普遍的贪婪，对具象的财富、抽象的权利、功名心等超限的渴望。学者举例，你看50岁至70岁这些人多数在饭桌上的表现，一是点菜多，不管人多人少都是一大桌；二是大都狼吞虎咽，吃饭速度快，他们的走路啊也都是急匆匆的，少一些从容不迫。笔者暗自笑了，笔者不正如此吗？任正非更是如此。贪婪，我们暂时假定它是个中性词，它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最大动力之一。贪婪滋生出改变世界的雄心。中国过往30年的经济腾飞，正是基于两代人巨大的饥饿感和由此催生出的狂热而充沛的冒险精神、进取精神。这既成就了一批卓越的各领域的精英领袖、企业家，也奠定了国家的强大实力。当然，也有诸多的冒险者毁于贪婪的失度与失控。任正非无疑是贪婪的。2007年的某一天，当他在听取日本代表处代表严立大汇报代表处业绩时，颇不耐烦地说，我不想听这些，我要的是整个世界。正是这种以整个世界为坐标的胃口和企图心，才带来了一批中国企业，包括华为，在不到30年的时间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功。然而对任正非来说，巨大的贪婪心仅是其个性特质的一极，与之对冲乃至于对立的另一极则是对个人和整个组织欲望的节制或者共享。华为的劳动者普遍持股制，深掏贪、低作厌的经营与管理理念与友商共建全球商业生态平衡的竞争合作观等，无不体现了一种强大的理性认知与把控。活下去是华为发展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曾经最低和最高的组织纲领。活下去的唯一法宝是奋斗与进取，是血与泪的付出，而一起活下去与员工、客户、竞争对手一起共存共荣、共同分享和共同发展，则是长期活下去的必要前提。如果客户被竭泽而渔并走向衰落，华为也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全部理由。员工不能从公司发展中充分分享成果，利益大幅倾斜于股东和少数管理层，公司能持续健康地活下去吗？而缺失的竞争对行业既是灾难，对独霸天下的唯一王者来说，也预示着从巅峰走向深渊。华为这样一些管理哲学，我们仍然也能够从《我的父亲母亲》一文中找到渊源。父亲任摩逊备受黑白哲学打击，背利磨难但信念不改的人生经历，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任正非在管理公司过程中的巨大包容心、意志力以及奉献精神。在任正非创立华为之初，就与父亲探讨过与员工共同持股的想法，获得了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学习过经济学的父亲的大力支持。但在笔者看来，对任正非人格与个性塑造影响力最深的是他的母亲程远昭。笔者曾就此询问过任正非的弟妹们，任总的个性更像谁？共同的回答是妈妈。似乎许多卓越的中外人物背后都有一位伟大而平凡的母亲，她以及他们无不在子女人格发育的少年期赋予了子女某些独特的共同的品质，比如坚毅、忍耐、 包容、勤奋、自律、自尊等。除此之外，程远钊留给15岁少年任正非的还有共同活下去，一个也不能死掉的关于群体生命的信念，以及基于此信念之上的公平的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即严格的分餐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朴素的散文中，任正非两次假设，如果不是配给制，也许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这是多么深痛的少年记忆啊。合理的逻辑推论是，华为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其文化心理的原点即在于此。最大的自私是无私，这是任正非30年来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人皆有私，人皆有贪欲，愈是生命张力强悍、饥饿感强烈的人群愈是如此。但是要想成就更具使命感的大私，就更需要自我对欲望的节制与平衡。分财则众人共创财富，财富则有持续滚动的增量，分权则人尽其能，权力则会有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即使是公明心，任正非也经常将某个自己的观点的发明权硬生生地转嫁于某个同僚或部署。我要的是成功，面子是虚的，不能当饭吃，面子是给狗吃的。后面这句话据说是任正非父亲母亲的名言。尽管我们认为中国社会今天有些物欲横流、欲望无边的样子，但事实上仍然有一大批卓越的各界人群，他们是有坚守的、有使命精神的。他们将个人的贪婪有效转化为一种群体和组织的雄心，在欲望的张扬和控制方面做到了动态的平衡。很显然，一个商业组织不能时时为追随者画饼，足够扩大的世界饼、中国饼就无法激荡起一茬茬、一群群的追随者持久的竞争激情，无法满足他们对财富、权力、功名心的源自本能的欲望诉求，企业的持续成功将是不可能的。但同样的命题是，欲望必须有节制，无论是组织自身还是组织中的每个人，尤其是创始领袖和各级管理者。当任正非创立华为之初，确立了奋斗者共享的机制后，就命定了华为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基于契约之上的信用文化，员工愿意接纳奋斗者，贡献者则发财则升官的价值准则，就等于赋予任正非和华为的各级管理者一种信用额度，你们是真的并且长期准备遵循并实施这套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的原则吗？你们乐意并且准备长期节制个人的财富最大化、权力最大化、功名最大化扩张的冲动吗？很显然，确定一种好的制度固然不易，但让好的制度不变形、不走样并长期坚持其实更具挑战性。信用一旦透支，员工会选择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普遍或大幅透支就是企业崩溃之时。当然，与之对应的是员工背离契约之上的信用准则，背弃共同遵从的价值观约定，也是公司所不能容许的。以奋斗者为本这部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专著，记录了任正非和华为管理层20多年的核心管理理念。仔细阅读，你会惊异地发现，30年来华为最根本的价值链条从未有过改变。无论内外部环境怎样演变，任正非的语境如何转换，但换着花样的措辞背后始终是在倒相同的浆糊，客户至上，以奋斗者为本。因为这是任正非与每一位华为人、华为的各级管理者与每一位华为人的共同约定，一种基于共同信用和信念之上的文化约定。无论任何人，尤其是高层管理者，谁都不可背弃或扭曲这一约定，否定便会将公司带入衰落。很显然，这是已经融入华为人血液和骨髓的理念，华为人没有理由喜新厌旧。老掉牙的常识往往是人性史的结晶，所以它是普世的真理。而在这一核心层面，任正非历来是反对创新的。对任正非来说，这一套理念在50多年前就已经是至深的生命体验了，而对华为的管理者而言，30年的不断成功的实践更是明鉴，所以他不需要反复验证或质疑。相反， 却需要反复的张扬和传播，尤其要在制度和流程层面持续固化。必须格外指出的是，华为的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价值观，对整个18万人的组织来说，其根本宗旨是导向冲锋、导向进攻，而非共同活下去的均衡。均衡是暂时的，均衡过度带来的只能是貌似管理的完美、内部关系的和谐，但对组织的长期发展则是有害的。团结不是目的，我们追求成功，但成功不是未来可靠的向导。任正非曾经说过，华为的最低和最高目标都是活下去。现在看来，这是他10多年前的认知局限。那时的华为正处于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中。活下去，共同活下去，是华为中早期的最低纲领的生存哲学，无疑打上了朴素的本能的自然烙印。但是世界在剧烈变动，华为并非处于10多年前，未来30年的挑战也完全不同，所以它的最高纲领应该有大幅调整。这就是在共同活下去的最低基础上给火车头加油，拉开差距，激荡动力，让一大批明日之星牵引整个组织冲进产业的战略无人区。唯如此，华为才能不重蹈产业先驱们的覆辙。他们曾经追求管理的高度均衡，追求在既有市场和产品存量上的守成创新，他们紧盯眼前的现实性增长，所以他们衰落了，或百病丛生。但华为必须面向未来进行假定和创新，所以它的文化底色只能以激进和进攻为主。华为文化，一中一西，非马非驴。究竟如何为华为文化下定义呢？8个字，3句话，一中一西，非马非驴，以理想主义为旗帜，以实用主义为纲领，以拿来主义为原则。在西方公司眼里，华为是按东方逻辑思考，用西方规则出牌。在中国企业眼里，不知道华为下的是象棋还是围棋，打的是桥牌还是麻将。总之，华为的文化体系是混沌的、多元的、灰色的。一些管理学教授为华为下结论，以毛泽东思想管理企业，这其实是极大的误判。任正非推崇毛泽东的名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确，企业组织不就是方向、文化、战略与战术吗？毛泽东无疑是组织研究和组织领导方面的超级大师，世所罕见。任正非的思想基因中无疑沉淀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元素，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特质，这些特质也必然会投射到他们各自所从事的事业中。任正非说，华为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以奋斗者为本的价值观，不就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吗？其实华为实行了30年的民主生活会制度，这10多年实行的干部公示制度、作风8条、廉政信箱制度、华为负责思想和道德建设的党委会、道德遵从委员会等具体做法，也都是从执政党的理论和经验中学来的。然而在根本的哲学观方面，任正非推崇灰度哲学，信奉合二为一，而不是黑白不两立的一分为二。正是在灰度理论的支配下，任正非强调开放与妥协，反对斗争哲学，崇尚合作精神与建设性。所以说，学界和媒体关于任正非管理思想的评价是偏颇的，有悖于客观事实的。任正非也曾向干部推荐《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意在让管理干部们学会忍辱负重，学习在挫折中进步。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华为以总裁办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全公司推荐学习邓小平思想，我们需要再领会。邓小平的既反左又反右的政治哲学对任正非的影响应该是极其深远的，在均衡中波浪式前进，或为华为这20多年的基本特征。任正非对古今历史的兴趣和研究常常是推陈出新，以华为的发展为坐标的。比如《大秦帝国》这部电视剧，任正非很推崇，甚至提出买几百套 DVD 光盘，以支持这样的有严肃历史感的编剧、导演和投资方。对于这部历史剧，他的感受是，改革实在太艰难了，如何把握节奏、火候、力度，最大限度地争取支持者，减少对抗力量， 是一门不易掌握的灰度艺术。而改革的先驱者如商鞅，他们的命运一般都是悲惨的，他们不应该被遗忘，包括贡献与教训。当然，如果他们的改革不过于激进，不急于求成，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有百年千年的思想准备，用一千年来实现他们的变法理想，改革也许就成功了。欧洲的宗教改革不也经历了一千多年吗？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任正非读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并评价道，清帝退位的权力交接方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妥协，避免了暴力和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看电视剧《汉武大帝》，他思考的是如何对待个人的荣辱。观看了凤凰卫视历史大讲堂播出的《血色黄昏》，任正非推荐华为高管们学习并讨论。为了大局，一个领导者如何在历史的夹缝中进攻与退让，坚持原则与忍辱负重。而《亮剑》这部电视剧让任正非悟出的则是，将军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但有缺点，有个性的战士却是未来将军的种子。当领导的一定要学会包容和欣赏。历史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任何民族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民族的性格史，以及建立在民族性格基础上的组织变革史。国家是最大的社会组织，包含着组织的全部元素。国家兴亡更替的过程，历史学家关于国家演进史上的人物事件的记录和研究，永远是后人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国家、企业、个人，如果想割断历史的基因，一切重新开始，那一定惨败无疑。但如果食古不化，不能以开放的、批判的心态学习历史，不能结合自身组织的实际，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阴世借古，阴世借阳，也一定会在发展之路上越走越窄，直至衰亡。